朋友，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节目，由活在耶稣里事工团队编辑播出。接下来陆尊恩传道为你讲解如何改变生命的福音信息，请你打开心门来收听。
这一讲叫做像基督那样去爱。我们尝试要回答一个问题，怎么样去跟别人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可以让别人觉得他真的是被你爱着的。这一点有点困难，有没有？就是当你决心要去爱一个人，不等于他决定要被你爱，有没有？当你决定要帮助一个人，他可能会让你受苦，有没有？你真心的要去陪伴一个人，你就会发现他的生命很多东西像硫酸一样溅到你身上。你不爱我，你只是爱你自己。你可能自己跟别人说过这个话，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他的爱是不实际的，因为你觉得他的爱有别的目的，有没有？因为你觉得他虽然很爱你，但是他不了解你，有没有？因为你觉得他虽然很想要爱你，但是他不能去尊重你的感受，有没有？所以你就说你不爱我，你只是爱你自己。我们怎么样可以真正的去爱一个人，而让人也可以感觉到爱呢？反过来，在这个问题的另外一端，人们真的相信真爱吗？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说我爱你，他为你做了一件很大的牺牲，你真的可以认得出来说，哎呀，没想到其实我爸妈是爱我的，哎呀，没想到其实我丈夫还是爱我的，没想到其实我的老板是爱我的。我们怎么样可以真的认出别人对我们的爱呢？如果有一个人真的要对你好，没有条件的，没有道理的，他就是对你好，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如果我自己心里面觉得是因为我为别人做了什么，所以别人才会跟我建立比较好的关系，那么我不管关系好到什么程度，我永远心里有一个想法，如果我没有做这个，你就不会这样了，有没有？如果我没有用钱照顾这个家，我的老婆就会跑掉了，有没有？如果我没有去饶恕我的孩子，他就以为妈妈不爱他，有没有？我们有些想法是建立在我的付出的前提上，所以我心里面对于关系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因为我今天可以给你，我明天不见得可以给你啊。所以当你要去爱人的时候，你同时也在问一个问题，那别人爱我吗？有没有？我们怎么知道够了呢？那么让我们来理解一下。首先我们说，每个受苦的人也是一个罪人，每个罪人也是一个受苦的人。当你是一个受苦的罪人，但你得了福音的盼望，你要把基督的盼望带给那个人，你尝试要去帮助那个人的时候，你应该重新调整你的期待。你其实没有办法去爱那个人。首先你很多苦难，有没有？你付出到一个程度，你还有别的事要照顾，对不对？再来，你是一个罪人，有没有？ 到一个程度你的脾气也不好，有没有？你得要承认这一点。而且当你愿意去爱一个人，你又承认你有限制，是不是就不能去爱一个人呢？就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能。什么意思呢？我爱你不是因为我可以爱你，是因为上帝爱你。上帝爱在哪里？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我怎么知道？当我定睛他的十字架的时候，我就知道神爱我。那我现在跟你什么关系呢？我是一个邮差，我是一个使者，我是透过我生命很微小的付出，一点点的代价，我的代价主要就是扮演一个信差的角色。我付了那么多代价去关心一个人，帮助他，最后为了要传达一个信息。什么信息呢？上帝爱你。在哪里？在基督里。我怎么知道？看十字架。我只是一个信差，我是一个使者，其实按着我的本性，我的爱很有限，我很没有耐心，我很容易发脾气。所以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跟人建立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期待。如果你要爱一个神经兮兮的人，他有一天跟你讲话也会神经兮兮的。如果你要爱一个暴怒的人，他有一天也会发你的脾气。如果你要爱一个很沮丧、常常负面思想的人，有一天他也会因为你的言行变得很负面、很沮丧。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是因为你决定去爱一个在罪和苦难中挣扎的人。那是他生命的本相。当你要这样爱他的时候，他的问题就会波及到你，而你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你说我怎么改变他？首先你要先明白一件事，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上帝可以改变他。那你的盼望是上帝改变我，借着我身边云彩般的见证人鼓励了我，其实我生命的改变，我身边的这些人，就他们那点能耐啊，他们也改变不了我的。但是因为上帝借着他们在我生命中那些微小的付出，给我一个讯息，使我抬起头看到了主，有没有？我的生命开始改变，而我被神差派出去，好像基督的使者。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14到18节啊，14节跟18节里面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18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其实是上帝要来爱你，其实是基督的爱已经在十字架上向你显明，但神借着我效法基督的一个行动，把这个信息带到你的生命中。所以我们说像基督一样去爱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承认这个爱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基督。我做一个父亲，我对孩子很没有耐心的。我做一个母亲，我对孩子的期待有时候很没道理的。我要为你做什么？没错，但同时我又常常生你的气，有没有？我越是爱你，越发现我真是没有爱，有没有？这很吊诡，对不对？那表示你正在顺服神的命令去爱，你越来越发现我没有办法。那你要怎么样让别人知道你的爱是真实的呢？那像我的妻子很可爱，她就是有人听我说这个故事，我妻子很可爱。我们交往的时候，她最常问我的意思就是， 尊恩，你爱我吗？然后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就精心策划了一个意外的一天的旅行。然后早上把他约出来，我说我们出去，他说去哪里，来就知道了。开着车出去，大山大水，美景如画。然后下午到了精致的商店街、商品街去购物。然后我早就已经打探了行情，看到一个东西，喜欢吗？喜欢，我存好钱了，唰，买下来。然后晚上呢，把礼物放在他怀里，很开心。然后去吃饭，有没有？然后吃饭又很罗曼蒂克，哈。然后吃饭的时候聊得很开心，我觉得我今天很棒，我是终极的丈夫啊，我是理想的丈夫。然后在一切都很完美的时候，我太太就带着微笑问我说：“你爱我吗？”啊、哦！我就生气了，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老是在关心我是不是爱他？他应该关心我今天做了多大的这些，怎么不称赞我？怎么还在问这问题？我就生气了，你这个人。那我当下，我其实我可以直接跟他说：“哎，亲爱的，我爱你。”可是我讲不出来。你知不知道，身为一个男士，为什么在这种时候讲不出“我爱你”？其实我的血液告诉我，我想跟这个人白头偕老，应该算爱了吧？我觉得。可是因为哈，男孩在想什么？我总不能每天带来这里吃饭啊。就是我怕你误会，以为当我说我爱你，就以为每天都要这样过。那我后来婚姻这么多年哈，我慢慢明白了，凭爱心说诚实话。我跟他说对不起，我应该脾气更好一点，我不应该对你生气的。那这表示我不够爱你。有一次，我跟我妻子吵架很厉害，我出去服侍，然后我还去办布道会。我去办布道会，然后讲罗马书五章八节，讲完了还一堆人信主站起来。然后他们去陪谈了，我坐下来我就痛哭，因为我跟我妻子吵架还没有和好。然后我想起我自己的信息，自己给自己讲道，心里面后悔，祷告了，打电话跟我妻子说：“对不起，我没有好好爱你。我在外面做传道人，我回家也应该做一个传道人，我要把福音传给你。”他就在电话上流眼泪。然后我跟他说：“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爱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爱。我在外面教人家，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爱。对不起，我错了，我需要改变。”你可以帮助我学习怎么爱你吗？他就流眼泪，他跟我说：“尊，我不用钱，就是不需要出去一直去旅游啊，买东西啊，吃东西啊。我能够信靠主，按着福音的教导好好带领这个家，他就心满意足。但我就没有把这件事做好。怎么样去爱一个人？我现在明白了，我爱一个人是因为我现在活在爱中，我在爱的状态里。其实我不能承诺你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给你很多事情，我很多限制，包含我情绪的限制。但是当神把你带到我的面前的时候，因为你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就决定要把我的注意力给你，我就决定听你说话的时候心里面为你祷告，我就决定按照神量给我最好的，能够在当下就那么小的一点窗口好好的端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下一秒钟神把我带到别的地方，又有别人带到我的面前，我的家里每天早上有不同的需要，他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爱你，因为你是神的孩子。我爱你，因为你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我这样相信，我这样想，我也这样告诉我身边亲密的人，那个其实是最好的理由。然后我跟我太太说，亲爱的，主耶稣爱我们，我们在一起因为主耶稣爱我们，我们现在里面有神的爱，我们依靠他，我们会过去。不是我们两个人生命很好，完全相反，我们两个人生命一塌糊涂，若没有神的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跟你一起跟随耶稣，一起依靠他，我们依靠他的时候就走在同一条路上，走在同一条路上就结伴同行，变成了搭档、伙伴、好朋友。因为我们都是一起依靠耶稣的爱来生活，一起跟随他的呼召，要变得更像他的样式。我们的爱是因为我们选择顺服基督。所以爱是一个命令，那个命令本身也是爱。神爱我们，所以他这样命令我们，我们顺服这个命令，因为那就是爱的真谛。所以约翰福音13:34-35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逾越节的晚上。逾越节的晚上，第二天耶稣在凌晨要被卖，他要被诬告，他要被鞭打，他要被戏弄。清晨的时候，他要被拖到十字架上，在那里被钉死。前一天逾越节的晚上，预备把羔羊献上那晚上，耶稣举行了一个逾越节的晚餐，有没有？在那个豪华的有钱人家的，上帝用超自然的方式为他们预备的一个豪华的五星级房间里面做逾越节的晚餐，因为第二天早上要死在十字架上。可是门徒不知道这件事啊。然后那一天晚上，耶稣就擘饼分杯，设立圣餐，有没有？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好，为多人赎罪，有没有？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结束了，耶稣就从席间站起来，把袋子束在腰上，走到门徒的脚前，提着水桶蹲下来，一个一个替门徒洗脚。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就说，主啊，你断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你若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首先，彼得为什么说不可以洗他的脚呢？因为在初世纪的时候啊，地下水道排水工程是不发达的，排水工程是伟大的文明遗产。在初世纪的时候，有好的地下水道来建立城市，就一个地方叫罗马。你到今天去观光还可以看到那个遗迹叫 Aqueduct。 那个水还分成三个，第一个是脏水，便便尿尿全部地下水道排出去。第二个是引着山上的温泉，还可以分冰的水跟热的水，然后就引，还可以做公共澡堂，有没有？那是世界当时文明的巅峰，一个城市可以这样建筑，因为解决了污水，这个饮水的问题。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还盖在山上，在旷野沙漠的这种气候里面，哪有这种东西啊？没有，有没有？那家里面便便尿尿怎么办呢？首先，一般人就会请别人，像台湾以前也有挑夫，有吗？就把便便尿尿早上就拿走了，然后拿去田里面灌溉。那比较穷，连挑夫都不到你家来的人怎么办呢？他们就直接倒在后院里，直接从二楼倒到楼下去。那你知道走在那个路上旅行的时候要穿一种鞋叫 sandals， 有点像我们的凉鞋，绳子绑着脚，有没有？那你在上面走个一个半小时是什么概念？那个上面上来就是便便尿尿，然后一般有钱人的话就不走路了，就要坐马车 就不落地了，有没有？那一般人走路就要走在路上，进了人家家里，走了那么长的路，身上都是便便尿尿，进了你家里第一件事情主人要干嘛？替你洗脚，而且还是最低阶的仆人。好，有尊严的仆人不行，最低阶的仆人帮你洗脚。所以当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什么概念？他是最卑微的，社会最卑微的一个阶层。然后彼得就说，主啊，你断不可洗我的脚，对不对？耶稣说，你若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明天一大早我要上十字架去，我要用我的血来洗你的罪。那你如果今天晚上连用水洗你脚上的便便尿尿你都不让我做的话，你明天怎么能够接受让我用血为你赎罪呢？所以你若不让我服侍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你今天不晓得，将来就明白，有没有？基督教最恼人的道理就是强迫你做乞丐，你非要在上帝面前做一个只能接受他恩典的人，你完全没有办法为这个过程有任何贡献。这就是基督教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地方。怎么样，上帝都让我为我的救恩做那么一点点，有没有？圣经说你没办法，你没资格，你只能靠我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你的一切罪污，用他圣洁复活的生命赐给你永远的生命。你只能靠着我的儿子耶稣，他是我重价的恩典。神爱世人，甚至将一切甚至将他的儿子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只能像乞丐一样的接受。然后耶稣替他们洗了脚，然后耶稣站起来，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有没有？啊，到底是怎样啊？他用他的血去洗我们的罪，他呼召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帮助别人生命的改变。要去照顾的是罪人，受苦的罪人，用我生命的代价去帮助别人冲破他生命中的黑暗。所以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这样的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什么？我的门徒了。因为基督的门徒的概念就是深深的知道自己活在耶稣的爱里面的那一群人，所以他决定去爱人。请问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同？我们的情绪控制比较好吗？我们家比较不吵架吗？不是，我们家会吵架，但传道人家不吵架吗？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差别是有两个游泳池，然后非基督徒的家的游泳池呢，上面有一个匾额，说基督是我家之主，有救生员的。另外一个游泳池呢，就说此处无救生员，请后果自负。这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很最大的差别。我深知我是一个罪人，但我活在耶稣的恩典里面，所以我愿意陪伴你一起依靠救主耶稣的恩典，去冲破我们彼此生命中的黑暗。那么上帝会亲自做这件事情，你怎么知道呢？你就发现上帝老是把你这一辈子最不能爱的人就刚刚好的放在你的身边。上帝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神的美意是要你用信心全然的拥抱耶稣的恩典， 他要夺去你生命中那些不可靠的东西，好让你学会完全的依靠那真正可靠的磐石，就是他儿子耶稣自己。所以当你要去爱一个人，当你身边出现了一个你不得不爱的人的时候，那个受苦的过程刚好是神塑造你的过程，借着这一个至暂至亲的苦楚，为要使你变得更像基督，分享他永恒的荣耀。神对你的要求不是只是跟人家保持和平或是和谐，只是饶恕是不够的，你还要为了深入在别人生命中，去帮助他冲破黑暗的目标，去征召你全部的生命，愿意被神塑造，变成一个真正的善良，真正的圣洁，真正的公义与真正的慈爱的人，选择去顺服爱人的命令本身，将会彻底改造你的性格。当你选择顺服神，基督怎样爱我，我也要照样爱他的时候，很苦，那个过程会照亮你很多的东西。我原来以为我很温柔的，后来就发现他骂我，他又骂我，他又骂我，他又骂我，你怎么这样骂我？我突然间发现我根本就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上帝把我生命中那些不实在的东西，透过我必须去爱一个人的过程暴露了，用信心回转依靠他。主啊，我没有办法爱他，但是你能，求你让我看见你的爱，教我怎么样真正的去爱。有一天你的生命真正开始温柔了，不只是因为你会控制你的语速，不只是因为你的态度会平和，你心里有平安，你心里面踏实，你心里面强壮，你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神与你同在，你依靠他不会怎么样的。然后你就祷告去帮助一个人看见在基督里的盼望，那时候你就真正的温柔了，不是只是表面上态度的温柔，是你的生命开始凝重，有力量可以去支撑别人的时候，你变得真正的温柔。所以你记得哥林多前书有个爱的宪章，有吗？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这还可以唱，有没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当你听到讲员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有两种反应啊。第一种反应是说，啊，我家老公怎么没有来听？然后第二种反应是说，哎呀，还有很多要努力的，还要再修炼，我还没有做好，哎呀，我真应该要好好的去爱这些人。你读错了， 原来上下文里面不是在讲你的爱，上下文是在讲基督的爱。他的意思是说，神借着他儿子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赐下圣灵，把他自己带到你的生命中与你联合，他引导你的一生要变得更像他。这整个过程是上帝对你的爱，他的爱对你是恒久忍耐，他的爱对你是恩慈，他不嫉妒，他要成全你，他不自夸，他要高举你，他不张狂，他不做害羞的事，他完全圣洁，他不是求他的益处，他不轻易发怒，他即便发怒，他不很久发怒，他不计算你的恶，他饶恕你，他让你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即便你原来是污秽的，他不喜欢你的不义，他要挽回你，他要把真理告诉你，他包容你，他信任你，他让你学会盼望，他要为你永恒的福祉来劳碌，就是把永生赐给你。原来经文是告诉你说，在基督里你活在这样的爱中，所以好不好把基督的爱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今天明白了一件事，原来我的里面没有爱，原来我没有能力去爱人，原来是你爱了我，并且将你的爱放在我的心里，让我像一个信差一样把你的爱介绍给别人。原来你对我的爱是如此的深刻、长阔而高深，你是用水为我洗脚的上帝，你是用你的血来洗净我的罪的上帝，你是在我与你敌对的时候用你的儿子来挽回我的上帝，你是在我悖逆、怀疑、软弱、不幸的日子来寻找我、等待我回转回家的上帝，你是那一位真正爱我的神，你的爱是出于你自己，你的爱是圣洁而且完全的。因此父啊，我渴望拥有你的爱，我渴望深深地住在你的爱中，就是住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里。主啊，让我学习一件事，能够像主耶稣怎样对待我，我就愿意这样去对待我的邻舍，即便我自己有时候控制不住我的脾气，我的软弱的时候，我要把我的一切问题都交托给你，我要诚实的让人们知道其实我没有办法，但主啊，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为完全。因此感谢主，让我今晚在祷告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你的爱，因着用信心与主耶稣连结，你的爱就再一次激励我，使我甘心被你差派成为你的使者，去爱我生命中那似乎不可爱的人。但我赞美你，你必借着他们重塑我的性格，使我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